基督徒的十大夫传特质，四，谦卑。谦卑是一种智慧，是为人处事的黄金法则。谦卑的人往往受到人们的尊重，容易被人接纳。所以，谦卑是服传者应具备的特质。再强、再有能力的人，一旦少了谦卑，所有德性都会走样，甚至消失殆尽。主耶稣是谦卑的最佳典范。他在世时始终知道自己的力量来自对天父的依靠。他说：“我有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约翰福音5章30节。我们也该效法耶稣，在服传工作上，即使有丰硕的成果，仍然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路加福音17章10节。众德之师，谦卑是最重要的美德，可谓众德之师。谦卑的拉丁文是由土地、泥土这个字衍生而来。谈到谦卑，如果我们从领导、信仰与服务的角度来看，谦卑就是能接纳自己的软弱及善变，承认自己是平凡人，常常跌倒，但是我们总不要失望，因为慈爱的天主与我们同在，他的手牵引着我们。先前提到谦卑是众德之师，那么骄傲就是万恶冤首了。谦卑是如此重要，一个再有德性、再热心恭敬天主的人，一旦疏忽而陷入骄傲，就会变质。谈到谦卑，不能不提骄傲。王阳明说，人生的大病只是一个傲字，谦为众善之基，傲为万恶之魁。傲慢自满、自我膨胀的人最容易招致反感，让身边的人有种被踩在脚下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因骄傲而一败涂地的实例不胜枚举，然而谦卑却是所有人的谦卑却是所有的人都宣扬却没有人实行的美德。所以有人说，100个人中间有99个是骄傲的，但是唯一那个谦卑的人却又因着自己的谦卑而感到骄傲。看来骄傲的确是人们最大的弱点，很多人在不自觉中显出骄傲的毛病，有一点小成就便得意忘形，这就是骄傲的可怕。美国政治家兼科学家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去拜访一位长辈，当他走入长辈家的大门时，由于门框太低，富兰克林不小心撞到横梁，痛得飙泪。那位长辈看他撞到头，一面帮他抚头，一面说：“你要常低头才是。”富兰克林将这句话铭记在心，从此待人谦虚有礼，谦冲为怀，最后成为有名的政治家。是呀，低头表示我们有谦卑的心，谦卑就是万事退一步，不自满，不自夸， 不傲慢，待人虚心温和，处事圆润，中庸平和。没有人会喜欢傲慢自以为是的领导人，不论政界商场都是如此，教会团体更是要避免。我们都讨厌吹捧自己的政治人物，所以爱吹捧自己的神职人员，傲气十足的基督徒，狂妄的团体领导者都令人生厌，在服传工作上难以收到成效。为此，我们想要在信仰上发挥实质的影响力，在耶稣的牧场带领羊群，传扬天国喜讯，必须透过祈祷生活，每天自我提醒，不自以为是，不傲慢待人，不狂妄自大。谦卑的特征：一，乐意接受别人的帮忙，不坚持按自己的方法做事。二，容易宽恕人，受了委屈能吞忍，相信天主知道一切。三，对人有耐心，不因别人的软弱而感到厌烦。四，爱好和平，不容易被激怒，也不会以恶报恶。五，知道什么时候该保持缄默。适度的发言没有错，但是谦卑的人允让别人主导，不见得每个场合中都要发表言论。六，能看到自己的弱点，也不否认自己的软弱。七，以喜乐的心服务他人，不是为取悦人，而是为主耶稣而做。八，心怀感恩，常常喜乐，感恩的心给生命带来喜乐，是我们生命的动力。九，有敏感的良心，愿意悔改。十，尊重每个人，善于聆听。善于聆听，聆听很重要，傲慢的人不会聆听，都要别人听他的，只有谦卑的人才会虚心聆听。多数的领导者很会讲，而且讲起话来辩才无碍，但是真正的领导者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闭上自己的嘴巴听别人说话，而且是真正用心的听。骄傲有个可怕的特点，就是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一方，先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或选择性的聆听，之后便是排除异己。但真正谦逊的领导者知道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更重要的是，当部属勇于给予真心的建议或回馈，甚至批评时，不是急着关上耳朵或打枪，而是倾听、接纳，甚至承认错误。许多成功的领导者有个共同点，都是非常棒的听众。若不懂得听，将会错过许多学习的机会。而要成为一位好的领导者，得先成为一个好听众。听别人说话不难，但要懂得聆听可就不容易了。许多人因为没养成聆听的习惯，留给人不好的印象，因此造成误会，甚至是关系破裂。培养谦卑的德行。谦卑虽然带个卑字，但不是自卑之意。反之，服传者应该是有自信的人，但要小心，有时过度自负，让人忘记自己是谁，骄傲就趁机而入。 最佳应对方法是用谦卑来平衡自己的自信心。服传工作想收到成效，一定要培养谦卑的精神，以提升见证能力。如何修炼谦卑的德行呢？首先，养成祈祷的好习惯，时时依靠天主的人，就是迈向谦卑的第一步。天主一定愿意帮助全心投靠他的人。第二，观察成功的福传范例，从这些人身上感受谦卑的特质，当然也可以比较失败的例子，互相对照下，让自己心生警惕。第三，建立团队合作机制，团队就是合作，机制合作就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凡事都要沟通协调，避免专断独行和傲慢。市面上红极一时的仆人系列，以耶稣为领导者的榜样，耶稣为世人指出一个当领袖的为首之道。一个人拥有权势的目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服侍别人。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马窦福音20:28，耶稣给门徒洗脚以身作则，要门徒们也彼此洗脚，参阅若望福音13:12-15。教宗方济各多次提醒主教不该做主人，却要做仆人。在这层意义下，教宗是天主的众仆之仆。主教司铎不该自认为是拥有特权的人，而应该为教会团体服务，帮助团体喜悦地走成圣的道路。耶稣召教我们每位信友都做慈悲的仆人，把天主的爱带给众人。我们做到了吗？圣母玛利亚的谦逊榜样。谦逊是真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基石，因为它是爱德的居所。论到谦卑这个特质，不能不提到模范中的模范圣母玛利亚。她被选为救主的母亲，妇女中备受赞颂者，但她没有自命不凡或得意忘形，因为她的性德与望德驱使她谦逊，她的谦逊驱使她去爱。圣母玛利亚是人，即身为人，表示所有德性都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与天主的恩宠合作修炼得来的。我们默想圣母的一生，看她如何修炼谦逊的德性，特别从谢主曲来默想圣母的谦逊。我们的母亲玛利亚提醒我们，接近天主需要谦逊。圣母是喜乐的模范，正因为她是谦逊的模范，我的灵魂颂扬圣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路加福音1:46-48。雅各伯书教导我们，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你们务要在上主面前自谦自卑，他必要举扬你们。雅各伯书4:6-10。我们身为基督徒，必定要远离骄傲，因为魔鬼的本性就是骄傲，与天主的美善背道而驰。我们要加强自己的祈祷生活，学会自我觉察，经常默想圣母的谦逊之德，并在生活中起而效尤。 如此我们才能为主服传。暖心分享。提到圣母玛利亚谦卑的榜样，我的脑海马上浮现已故的狄总主教。一来，狄总主教热爱圣母，另一方面，他努力学习圣母的谦逊。我就是见证人。1992年的基督君王节，我在狄总主教的手中领受司铎圣旨。不可否认，只要是人，都有脾气与个性，做事风格也不尽相同。虽说是共荣的教会，但不乏人性的软弱，免不了有误解、摩擦或受伤害。老实说，我从出国前、出国期间到返国，在主教公署服务、堂区工作，与总主教的相处有许多不愉快。当时我只是个小神父，遇到被指责、被误会，也只能忍气吞声。也许有人会好奇，难道你没和狄总主教争吵过？说真的，没有。我只有挨骂的份儿。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知道，如果是我错，我被骂是应该的，改正就是了。如果我没错，是主教误会我，那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天主，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我也不会就此摆烂，因为我知道狄总主教没有恶意，他只是听信不实的话被误导，误会了我。再者，我是为天主、为教区做事，天主才是真正的大老板。所以即使有几次受到很大的误会，我还是忍着泪水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依然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尽好职务的本分。感谢天主，后来他用某种方式让狄总主教知道了真相。记得在狄总主教退休后半年的某一天下午3:30左右，我刚好从主教公署回到当时服务的华山天主堂。此时狄总主教从基隆他退休的住处打电话给我，在简单的问候之后，他直接说明打这通电话的用意。他说：“玉伟，我想跟你说，我在台北主教的任内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在这里跟你道歉，请你原谅我。”我一听到这话，嘴里当然说没什么，毕竟他是长辈，又是荣休主教，但此时我已泪水盈眶。天主透过这通电话治愈我，我由衷佩服狄总主教，他好勇敢，好谦逊，好有修养，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根本不需要跟我道歉，但是他竟这般谦卑，像一个小神父诚恳地说对不起，这要有多大的德性和修养才能做到。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敬佩狄总主教。后来几次的聚会、年毕竟的场合，以及他到巴黎乡安老院，我们都有机会深谈。他的长者智慧总是给我许多的鼓励与支持。就我所知，狄总主教的风范在他任内也感动许多人皈依天主。谦卑永远是最能感动人的。